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啊。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美国的财政部长对于日本央行应对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批评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批评背后，全球的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在治理通胀上面的一些分歧，以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咱们就赶紧开始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
对，
挺有意思的，赶紧的。
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为什么会去批评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然后这个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其实打破了一个惯例，就是他公开的去说日本央行对于通胀的应对是滞后的
啊。
那这个其实是很打破常规的，因为美国的财长一般是不会去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说三道四的
啊。
对，然后这个事情背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全球的几个大的经济体在如何治理通胀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分歧，同时又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哎，那这个就是说贝森特他之前其实也没有这么去批评过日本央行，那为什么现在他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呢？
就是贝森特他其实在周三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他说日本央行是落后于形势的，然后他也说他们需要去加息来抑制通胀，他也提到说他自己已经直接跟日本央行的行长谈过这个问题了。那其实现在日本的关键的物价指标已经连续三年多高于日本央行的这个目标了、但是日本央行依然把利率维持在非常非常低的水平，就在上个月他们还维持了这个利率不变，释放出了一些偏鸽派的信号，甚至都没有说承诺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去加息。
听起来日本的这个货币政策确实跟美国的不太一样啊。
对啊，然后贝森特其实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啊，他当时是说日本央行的加息会是一个很自然的随着他们国内的数据走强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他现在突然之间这么强硬，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对于全球的通胀的溢出效应更加担心了，就是日本的这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全球的通胀形势带来一些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
所以日本央行在这种被美国财政部长公开的批评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是在货币政策上面这么谨慎，迟迟不行动呢？
就是日本央行其实也很纠结啊，因为他们虽然在最新的这个经济展望当中，他们调高了本财年的通胀的预测，同时他们也调高了2026年和2027年的通胀的预期啊，就是说明他们其实离这个稳定的通胀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呢，因为日本的经济其实长期是依赖于这种超低利率的环境的，所以他们也很害怕，就是说如果他们过快的去加息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个经济复苏。所以市场现在普遍的预期是他们会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面继续维持现状，然后可能会在今年的十月或者甚至更晚明年的一月才会开始加息。
就是说日本央行的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到底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然后这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传导的呢？
就是日本的这个超长期的债券的收益率在最近几个月已经飙升到了几十年以来的高位，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多次的国债的拍卖的需求都是非常疲软的，这样的一种债券市场的动荡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国内的金融稳定，同时也外溢到了国际市场上面。
看来这个东西不光是在日本国内是一个大事儿，在全球也是掀起了一些波澜。
没错没错，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提到说美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受到了日本和德国的这种市场趋势的影响，然后同时呢，就是日本的这种超长期国债的收益率的上升也可能会促使持有大量日本国债的这些机构投资者去抛售其他国家的债券，比如说美国的国债，来重新平衡他们的风险。所以虽然现在美国的国债市场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这种日本的政策的转向可能会给全球的债券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
就是说全球的这些主要的经济体在治理通胀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美国，它现在虽然也有一些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啊，但是整体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强的。那欧洲的话其实已经是面临着衰退的风险了，那日本的话它刚刚才看到稳定的通胀的希望， 所以就是你看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了啊，然后欧洲央行也在释放一些鸽派的信号，那日本央行呢还在犹豫要不要收紧，所以就是这种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就让他们很难去协调一致的去行动。
那就是说投资者现在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东西才能够去预判全球的金融市场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日本央行的九十月的这两次政策会议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同时呢就是美国的国债市场如何去消化日本方面的这些动态，我觉得都是未来几个月里面影响全球市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美国和日本在货币政策上面的这种博弈啊，然后从他们两个国家对于通胀的不同的治理理念，到日本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效应，可以说这一场经济领域的较量啊，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